兄弟姐妹们平安。
平安。
哎，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在开始之前呢，我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真的是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啊，真的是你看顾我们，你真是你也培养我们，你也给机会我们，让我们把我们心里面对你的爱分享出去。主啊，是的，我感谢你，就求主今天晚上与我同在，与大家同在，让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这里你是主，真的是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的嘴巴，让我所说的话真的是能够合神你的心意。主啊，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开始之前先讲个笑话吧，是我改编的。就是上一次呢，那我就来的时候呢，就有弟兄看到我呢，他就说 How are you? 我说我很好啊。他说不是啦，我问为什么是你啊， How 就是怎么，啊就是是， You 就是你，加起来就是怎么是你。我说因为第一边是讲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吗，我就是这样来信主的，所以呢就是我来讲啦。就这一次来了，那个弟兄又看到我了，他说 How old are you? 我说跟我年纪有关吗？他说不是啦，我是问怎么老是你。How 就是怎么， old 就是老，啊就是又是你。我说为什么老是我，因为当年金牧师叫我准备的时候准备两篇，接着我两篇准备好了，我都觉得很合适。结果呢，后来牧师说你能不能讲两篇呢，我说可以啦，试一下啦，所以就这一次又是我了。我们今天是我们来分享诗篇第123篇，我们一起先把它读一次。
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安逸人的讥笑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
我们先想一下，当前面那几篇诗篇跟这一篇，我们来先来复习一下。在第一篇呢，主要是讲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是因为当时我们就是发现我们有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接着我们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接着我们发现这个情况很不妙，这是有祸了，所以我们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呢就他就应许我们，就把我们拯救出来。到了第二篇呢，是他已经开始走在这条路上面了，结果呢他就往山上面看，他说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接着后面讲到了保护你的是耶和华，就表示我们当我们走在主的路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寻找帮助，就是我们知道耶和华一直在与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是面对各种试探，各种的撒旦的攻击的时候，我们也有信心。到了再下一篇呢，人对我说我们到耶和华殿去，我就欢喜。接着后面又讲到耶和华耶路撒冷怎么被建造和愿城中的平安，这是讲到我们在这条路上面我们要有属灵的同伴，接着我们建造这个圣殿呢，是不是一个人的，是我们要跟弟兄们彼此建造，大家联合在一起。接着我们也讲到了我们就是平安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呢就不要有纷争。现在到了这一篇是这是什么时候呢，我想就是他已经走往上走，他已经进他这里我们这本书呢就说他已经进到了那个城门，进到那个殿里面了，就表示那时候他应该是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接着这个时候你看他的关系也不一样了，他是称呼天上的主，他不是说耶和华和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已经跟这个我们的神已经有一种，他已经觉得有一种关系，就是主人，他可以称呼他是主的那种关系了。这个时候这一篇诗篇他后面他也是跟 第一篇也很相似，就是他遇到了困难。我们看看他这里遇到什么困难呢？他就说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安逸人的讥笑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这里看看这个谁是什么是安逸人，什么是骄傲人呢？在这里，在这本书就是书里面呢，他就说是其他弟兄姐妹的那些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这里我看英文他是说 proud 和 arrogant。 什么人会是骄傲也是很 arrogant 的呢？我觉得这应该是要来形容傻蛋啊之类的，并不是说什么他为什么要讥笑我们呢？你想想我们是基督徒，在什么时候撒旦会讥笑我们呢？我觉得唯一的可能就是当我们离开了神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人就不像基督徒，我们就根本没有能够荣耀神。那撒旦如果站在他的角度呢，他就觉得你看你是神的子女，你都做成这个样子，在那个时候他才会是讥笑我们藐视我们。我们这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一想第一反应就是想到了诗篇的这一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137篇第一到第六。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吹响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见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一首诗是他们是讲以色列人，他们当年被人掳到了巴比伦，接着当地的那些人呢就讥笑他们藐视他们，接着以他们取乐，叫他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就有点像把他们当成一种表演马戏那样的来耻笑他们。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想到锡安的，所以当他们后来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在想起那段经历的时候，他们把这一首诗写下来。我觉得这一首诗真的是我是很感动，当时我第一次看这首诗的时候，我就真是很感动。为什么呢？特别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我已经信主了嘛，也有好长时间了，但是有一些时候我真的是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就像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真的是怎么说呢，神叫我们就是要有爱，但从我个人来说呢，我就真是有时候比如说就跟太太啊什么的有时候吵架就吵得很厉害，那是我已经信主了之后，就是到底是谁对是谁错是什么事我都已经完全忘了，但是我记得就是我是吵得很厉害，但是那时候我就有一种真是很悲痛的感觉，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为什么还是这样做了，我就控制不住自己，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当时我就觉得我就像真是坐在巴比伦的河边，那时候撒旦他就在那里可以耻笑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有神保守你吗？神不是叫你爱别人吗？为什么你对你自己的太太都这个样子呢？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真的是这一首歌就是那个心情，我为什么一想到就他想到了西安他就哭了，是因为我们还想着我们的神他是那么的爱我们，他把一切都给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些事情上面根本就没有喜乐没有见证。我这是我觉得这里是就是我特别感动的这一段诗篇。接着第二篇我们读一下列王记上第九的第六到第七。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的神，我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
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笑。
你看，这个其实神早就跟我们说过了。我们什么时候？你看他这一首诗，他是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是在所罗门他建了圣殿之后，他第二次耶和华向他显现，接着也答应了他的那些祷告之后，再给他最后差不多是一个总结的，就是说如果你遵守我吩咐你的呢，你的子孙就不断地坐在以色列的那个国位上面，但是倘若你的子孙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去敬拜别的神，我就会让你就是弃你不顾，使你在万民中作为笑谈，被讥诮。我就想起来，当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有时候灵命也是有高有低，对神的爱也是有时候很热，过一段时候是冷的。所以真是有时候当我们离开了神，比如说很长时间，你发现你的圣经根本就没有去翻过，很长时间呢你去查经也根本没有说先看了，去了就在那里听，接着来教会呢也是有点像应付了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当我们就开始已经开始远离神了。当我们比如说为了工作啊，为了什么的时候就拼命加班或者怎么样，我们就有点像去以别的事情就作为我们的神。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比如说为了医治小孩子的病啊，或者怎么样，去赶这里赶那里，赶这里赶这那里，就把我们的那些时间全部都扔在里面，把人就感觉到就是很 stressful， 根本就心里面就没有平安。虽然神都已经说过了，你的事情就是他会保守你的，但是我们就是不相信，我们就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去凭自己的努力去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其实已经被掳到了巴比伦了。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那仇敌就可以耻笑我们，他就可以讥笑我们，因为他觉得我们心里面根本就不是有神的。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能够做的真的是只能够回到主的面前跟主求。我们往看看第四个，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你看他这里我看第一，他是先就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知道我们有一个主在我们的天上，我们不应该去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说，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解决问题或者去做自己的事情。我们首先就要回到我们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是我们的主，而且他是坐在天上的，他是比一切事情都大。我们来这里读一下马太福音第14篇28-31。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抓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这里我觉得也很像彼得，一开始他知道有主，所以他就说让我到你那里去，他就很有信心的往主那里走。但是当他看到环境风很大，很害怕，接着他就想靠自己的努力说怎么样才能不沉下去啊什么的，比如说多踩几脚啊怎么样。但那时候当他的眼光离开了神的时候，他真的是，你想想，人不可能在水上面走的，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如果不看着主，无论你有多好的水性，你都是要沉下去的。但是这里你看他马上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他就做了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短的祷告，他就四个字，主啊救我。他已经没时间做很长很长的祷告了，但是他就抓住了一个主啊，接着救我，这就已经够了。你看耶稣赶紧就伸手抓住他，这就是我们的神对我们，当我们说主啊你来救我的时候，我们只要说出了这句，让我们认识到靠我们自己是没办法的，只有我们的主才能够救我们的时候，耶稣会赶紧的来救我们，不会让我们沉下去的。我们接着来看这一个，他说完这句之后，第二句 就讲到了仆人的眼睛怎么样看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么样看主母的手。就这里首先就是摆出了一个主人，接着我们是仆人，这一个关系首先定下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他这样来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主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我们应当完全的顺服。什么是重价呢？那是他的血，那是他自己的生命，没有这一个价钱比这一个更重的。当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主为我们舍了命，我们真的是应当完全的顺服。其实这一个，你看看这一个关系，我们读一下马拉基书第一章的第六节，他也神也跟我们说得很清楚：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人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人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上藐视你的民呢？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当时是以色列人都已经比较，就是已经远离神了。他们当时这个背景是他们把那些抢夺回来的动物啊，还有瞎了眼啊、腐腿啊、有病啊，他就把它献为了祭，献给耶和华，因为他们已经根本不把耶和华就是当成是一个，他们只当成一种仪式应付了事，可能就，所以耶和华他一开始他是说，在马拉基书里面回去可以看，他一开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面爱我们呢？这个以色列人当时那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完全看不到，没有那个感恩的心了，他们已经开始耶和华说一句有点像他就回一句，就很硬着景象的那种顽固。他耶和华说我爱你们的时候，他们却说你在什么时候爱我们，他根本感觉不到耶和华对他们的爱。接着他这里说耶和华就说他们把那些有病啊什么的献为祭物的时候，他说你把这些献给你们神长，他们都不喜悦了，那只是人，我是你们的神，你们竟然都这样来对我们。所以这一个就是说，他这里就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然你说我是你们的神，是你们的主人，是你们的父亲，为什么你都不尊敬我们呢？从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从反面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得见耶和华他既然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主人，我们首先就要把尊敬敬畏他，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只是他的一个仆人，我们真的是随时随地的要敬畏他，而不是说只是敷衍了事，把他就糊弄就过去了，该做的那些事情就等于是只做一些表面上的形式。比如说怎么说呢，我从个人来感觉呢，就是我们就说以前呢，我信了主之后呢，有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其实就是我有时候怎么说呢，报税的时候呢多填一点吧，就虽然没做什么事情就拿填上去，就等于是偷税了。接着比如说有软件啊 download 啊，有电影啊，我就拼命 download， 歌也是，接着呢自己其实也不看，都是人的贪心就是那样嘛，就觉得好像赚了一个就几十块钱，就存了好多好多的 CD。 接着每个，但是每年呢奉献还是有的。接着呢我突然间有一天我就会觉得，神会喜悦我们这样做吗？我们就像我们这样通过这些小便宜赚回来的钱，省下来的钱吧，拿去奉献，就跟当年他们这一些以色列人把那些抢夺回来的有瞎腿的、腐腿的、有病的那些羊献给耶和华不是一模一样吗？那我们真是，那这样做有什么用呢？我们来教会，接着我们也服侍，我们也奉献，这有用吗？根本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我们做的事情跟他一模一样，我们根本不敬畏他，我们不觉得神在看着我们，我们根本就不觉得神 care 这一些事情，我们只是做一个仪式一样，那有什么用呢？后来我就从那以后我就 再也真的是不停的要提醒自己，虽然现在还我知道我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毛病，但是我就希望神不断的能够开启我，让我能够在这些不论小事大事真的是永远都存着一颗敬畏的心，虽然没有人看着我们，虽然没有人税务局不会整天盯着我们，也警察也不会看着谁去盗版谁是什么的，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存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奉献出去的金钱真的是每一分钱都应该是干净的，是完美的，不要是有残缺的，因为神他要的祭物是完美的，他要我们的羔羊是没有一点花纹，没有一个缺腿，没有一个瞎眼的。这是我在这里看到的，我们主人和仆人这一个关系和我们应该敬畏他的关系。这第二点呢，主人和仆人，旧约是这么跟我们讲的，到了新约，耶稣他亲自来到了世上，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仆人。我们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十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看我们主耶稣，他知道只是讲，我们真的是不明白，他就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把他想教导我们的就从头到尾的做一次给我们看。其中这里他就讲到了，他真的是取了奴仆的形象为人的样式，他就要我们知道，在对着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地位，在主面前我们只是一个奴仆，我们真的是要完完全全就像仆人对着主人那样，是完完全全的顺服，就像他当年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也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也知道这个是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的事情，他也知道他真的是不想要这样来受这一种苦，但是他祷告的时候他是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求。他说这一个的时候，他是叫主把这一个杯撤去，但是他知道他是仆人，主才是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的主人。他说这只是我这么想，但是你就千万不要按着我的意思，因为主人他是有100%的权柄，他我们不应该有自己任何的那个思想说，主啊你应该这样，主应该那样。就像我们有时候祷告，我们也是真的是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在想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跟主说，真的是只要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们的意思，因为我们的地位只是他的仆人，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接着他还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还做了很多的那个就是示范给我们看，就像他对着讨饭的那个瞎子巴迪买，他一看见他的时候，他就会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他不是说，哎呀你这个瞎眼这么可怜啊，我来医治医治你吧，他就说我能为你做什么，他就把这一个仆人就是为人家服务的那个东西呢，他就做给我们看，让我们以后能够知道。接着后来他也是到准备去上十字架之前，他去帮他的门徒都洗了一片脚，洗完脚之后他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主耶稣也知道我们真是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所以他会这样说，我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他就说我们真的是现在，他说我是你的主，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的洗脚。就是他教我们一个有怎么样做仆人的心态。接着耶稣也举了很多很多的比喻，其中比喻最多的我觉得还是以管家仆人工人这一些，比如说他说葡萄园的工人啊，怎么早上家主又把他们叫进去，中午又把他们下午叫进去的，讲到了主人和仆人，其中我们就是那些工人去为主做工，那个葡萄园主其实就是我们的主。接着后来他又举一个说5000块钱2000块钱1000块钱的，也是主人和仆人， 他就把那个钱交给他，那是梁山又忠心的仆人，他是另外一个方面来教我们怎么样做仆人的。第三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他是讲那些你们凡事都要束上腰带，灯要点着，不要在那里睡懒觉或者怎么样抢或捣乱打下面的人，你要随时的警醒，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做仆人呢，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要随时的警醒，我们要又良善又忠心，接着呢我们也不要以自己所做的工作就为自豪而去嫉妒人家，比如说早上的就说下午的怎么那么晚来，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主人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根本本来就是不配的，所以我们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权利去跟主人来说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从这里我们就真的是可以看到主耶稣他亲自就把这一个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和我们仆人应该怎么做完完全全的就给我们做了一次在世界上面，让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做好我们在我们身下面仆人的工作，让他所说的一切事情话成为我们的100%的那个命令，而不是跟神去 argue 说我觉得这样更好啊，或者怎么样，我希望有这些东西啊，现在我能不能去怎么样啊，而是说神啊，真的是愿你的旨意真的就能成全。接着在下面呢，你看他就讲到了主人和仆人，接着他是讲到那个手，主人的手和祖母的手。这里呢，我就这里有几点，就是我是从那本书上面看过来的，我就觉得真的是就完全就把这个归纳好了。第一个是讲供应的手，他是讲我们要过着信靠的生活。我们看一下箴言27:18，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首先这一点就是主人，既然作为一个主人，他就会看顾他下面的仆人所有的一切，而不是说你是我的仆人，你给我做工，接着你晚上有空你去打个 part time 赚点钱自己养活自己吧。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仆人和主人的，对不对？你是一个仆人在一个主人的家里面呢，你为他就是100%的把你的时间摆上，他就会保证你反正就是不缺吃不缺喝，这是他肯定应要保证的，更何况是我们的主，他是那创造万物的神，他要给我们的供应是绝对绝对的足够的。只是我当我们信心还不够的时候，我们才会说自己去 struggle 去努力这样努力那样，多赚点钱，要不然房租又涨了，这个地税又涨了，我们怎么办呢？小孩子上大学怎么够钱呢？当我们真的是有完全的信心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就应该不要担心这一些。这一些我只是这么讲，我其实自己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当我看到很多，比如说很多人说他们把工作辞了，我以前我单位有一个同事，他就把工作辞了去做传道人，这就也看到比如说金牧师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得到，那真是多大的信心。他这一个真是那种就是跟真正的知明白了什么叫做供应的手，他不用担心他的孩子，就像真是他们做传道人的，他们没想到过真的是小孩子要读大学吗？他们没想到过他们的地税要涨了吗？但是他们还是这样100%的出来，这一个真是我要真是要学的，不是只是讲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差太远了。这第二个是手，主人的手是怎么样呢？引导的手，是主引导我们该走的路。我们通常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选择，一开始是该不该出国啊，出国之后读哪个专业啊，读完专业之后去哪里找工作啊，找到工作之后应该在哪个区买房子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但是如果真的是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有时候会碰对了，有时候通常也会碰错了。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主 他的手势引导我们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真的是什么事情都通过祷告跟神来交通。当我们真的是跟神有足够的交通的话，我觉得神应该会带领我们的。真的是现在很多事情，以前我是担心很多很多的。以前我太太在工作的时候，她曾经说过要不要回家看小孩，我就100%反对。我就说以后我就给她算这样这样，怎么钱怎么够。现在我们两个人工作刚刚够，你少了一份怎么够？真的那个时候就是没有，真是没有听到主的那个，我没有祷告啊什么的，所以呢，总是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后来，当他辞职了之后呢，我觉得真的是现在也一样够吃够住的。我觉得真是，如果我早早的就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事情会好很多。这个第三点是扶持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有时候真的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灰心丧胆，特别是比较大的事情，他真的是会给我们力量。我就说想起当时，其实我觉得我跟主交通真的是最深的时候呢，是在当时我太太辞了职了，她带小孩子回国了，接着我们公司在那一天晚上是要 bankrupt 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因为快要 bankrupt 了嘛，没什么事做，接着呢我天天就在那里读圣经，那时候我真的是一点点担心都没有。他们就收拾行李啊什么的打包啊，接着我还在那里看圣经。他们说 Sam 你在干嘛啊？我说我在看圣经啊，还在这里啊。他说你是不是啊，我们 bankrupt 了今天。我说是吗？接着我还是不收拾。结果呢，神真是，那时候我现在我可能还是会害怕，想着保险怎么办，房子怎么办，但是那时候真的是神给我的力量，就是我一点都不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也是觉得那时候真是神是多么大的恩典，就给我一点都不害怕，就整天就在那里看圣经，就在来这里祷告。这第四最后一个是讲到管教的手，这一点呢，这里有一段很长很长的圣经，我本来是想把它拿走一些的，但是我觉得每一段我读，每一个读下来我都觉得很就是打到我的心里面，所以我就还是把它完全的都把它列在这里了。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是生命记的第8章第1到第5。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们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知道你心愿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列祖煮熟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粮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矿。你是老祖，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是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这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了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天天，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
他曾为你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才是我力量可得来的。你要试验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者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了坚固他向你列祖所赐的约，像今日一样。
这里是讲当时他们生命记是当时他们走过了旷野，接着后来那个摩西把这一些他们这四十年的时候的这一些事情给他们重新说了一次。接着这里你看，他是讲为什么我们会经过旷野，为什么是旷野四十年那么久。当年那个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走直线的话，我想一两个星期可能就走进去了，但是为什么耶和华会让他们在旷野里面走四十年呢？就像我们过了红海，我们受洗了，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多的困难？为什么我们总是也是比如说不是那么，比如说有的人就说拜了哪个神呢你就财运亨通啊，拜了财神，拜了哪一个呢你就升官发财啊，这些。但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难，而不是说去拜了之后就会有呢？是因为这里已经就真是很清楚的说明了，他是叫我们这四十年是要苦练我们，试验我们，看我们肯不肯守他的诫命。他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不只是单靠食物，而是靠耶和华出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让我们在那个旷野上面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吃也没有喝，他都可以从天上降下玛拿来给我们吃，也流从磐石中流出水给我们。就是当我们遇到很大很大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向神祷告的时候，神真的是可以把那个不可能的事情都变成可能，让我们当我们经历这一个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你看看他这里说，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我想想真是，当我这么多年信主这么多年以来，三十年吧，真的是虽然说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接着我女儿治病的钱也用了好多啊，接着公司80多块股票的那个股票呢变成了现在4分钱啊，接着我的那个 401k 大部分都在那里啊，接着房价历史最高的时候买个房子，现在还欠银行钱呢，这些就是。但是虽然遇到这么多困难，但是我从来我的衣服没有穿破，我的脚没有肿，我从来没有缺过一天的钱，没有一天说钱哎呀下个月费尔皮就加不起了我们就把它停掉吧，根本就没有，也没有说这个汽车养不起了把其中一辆卖掉吧，这一些或者去搬去别的地方吧。虽然是每一个月神都给我供应，就让我真的是每个月都够用，从来没有说过说缺的那一天。真的是就像你看他这里还说到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他管教我们是一种手段，他不是一种目的，他不是说为了说就看着你们受苦我就开心，他只是说想通过这一种磨练，他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最后是能够终究的享福。为什么就我有时候在想，我就是这么我的同事啊什么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工作，人家为什么就大房子啊，每年去不同的地方 vacation 啊，接着买各种各样的好的东西啊，接着买给老婆的包都是 LV 啊，每年都有好几个啊，为什么就是没有我呢？现在这里真的是说得很清楚，他是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时候，他知道我这一段时间真的是我还就是他是说什么，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增多，你的金银增多，并你所有都加增的时候，你就会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了。当我们真的时候 有时候正是当你一帆风顺，很多事情你都顺利，接着你的钱也多，你可以去到处旅游什么的时候，通常如果是我，我就会真的是就把神给忘记了，不知道神的恩典，这都是神的恩典。当我有真是这么想的时候，我才明白真是神对我是多么的爱。如果他真的是把这一些东西都全部加添给我了，我想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去读神的话语，我就去这个世界上面玩乐了，去旅游啊，去玩啊，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根本不会想到我们应该每日来这里，就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读圣经其实是知道神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并不是说要学一种知识，而是想说神，你想把我变成怎么样，你给我的路是怎么样走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合理的心意，而不是说神就是说爱我们就把一切我们想要的给我们，他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程度，在什么时候什么东西给我们，我想神他都已经心里面早就已经想好，而且对我们绝对是最适合我们的，就是这一个。但是这一种经验就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模一样，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真的回想起来的时候，会知道这一切真正是刚刚好，神给我们做一些事情都是按照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想，我们当时的情况给的。所以接着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这里第十二的第七到第九，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再者，我们曾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民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的声音？真正父是谁起义管教我们？唯有万民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的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里是讲得很清楚，就是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想到底神是要在这些问题上面要我们学到什么功课，而不是说为什么这么倒霉的事情就轮到了我。这一个我就是特别有感触，是因为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就放假，结果呢听了呢，就本来星期六星期五就有一个 Bible study 的，我就说哎呀我难得放假一次，你就把它 cancel 掉吧，我们去 mall 里面玩。结果他就虽然后来也不是我们 cancel 有别的事，结果就不去 Bible study 了，他就接着我们就去 mall 里面玩。结果那天就发生了一点事，就是 Amanda 突然间就不见了，接着呢我们到处找到处找到处找，接着差点要报警了，接着找到了 security 把所有的人都整个 mall 的找，最后呢就在我们坐的那个位置的旁边的一个地方，他钻在一个角落里面就玩那些 makeup， 接着我就后来就想起来，真的是这不是说就因为我不去 Bible study 神要惩罚我，而是神想通过这一件事情让我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是，就是什么事情应该放在第一。我并不是说如果我下次还 cancel 的话神还会这样做，但是我知道这一件事情神是让我明白了，有一些事情是你应该把它放在第一位的，你就把它放在第一位，就那个心态就一定首先就要正确。因为那神他管教我们是要我们，虽然我们有愁苦，但是他是要我们最后是能够得到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的。如果他每次管教我们我们都不理他，结果还是这样做，他下次可能就不管教我们了，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不会得到那个真正应该学到的功课，当真正大的事情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更加严重的时候就更加后悔了。接着我们最后看这一里，最后他是说直到他怜悯我们，这里也是他说他要像仆人的眼睛看主人的手， 慈悯的眼睛看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看我们的身，知道他怜悯我们。这里你看他用了连续说了三个怜悯我们，知道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他这里真的是看到只有神的怜悯才有我们的存活。我们读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的33:19，耶和华说，使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接着我们读下面，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一个是在出埃及里面当时的背景，我这里就简单的写了一下，这是摩西上山了，亚伦呢看见摩西不见了，就觉得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结果呢就叫百姓把那些金环什么的给他，他铸了一个金牛犊让他们去拜。接着摩西下来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就是很怒，接着亚伦就说，那时候他也知道害怕了，他说我把金子扔到火里，那个牛犊自己就跑出来了。接着他也知道错了，但是耶和华已经就是因为耶和华最恨的就是他是祭邪的神，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我们去拜别的神，他向他们发烈怒，要把他们全部都毁灭。那个时候摩西就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最后就听了他的祷告，在他面前宣告了的恩慈。耶和华你看这里他是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首先这个主权真的是就在我们的神的手中，无论我们多么败坏，无论我们多么坏，撒旦要怎么样来控告我们，但是神说我既要恩待他，我既要怜悯他，我们根本不用害怕，因为他主耶稣他的宝血已经把我们的所有的罪都洗净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就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创造天地的，他是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根本不用怕我们配不配和有没有，比如说人家会不会说怎么样攻击我们的话，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是最大的。接着你看这一个，我看到诗篇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被引用了，你看这里我们就不读了，你们回去可以看，同一个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和诚实。当一个东西被反复的提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表示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就像我们小时候过马路，爸妈总是说你过马路要左右看，不能只看一边，这个我们长大了开车总是教练会说你 stop 上一定要 stop， 这个反反复复的说，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这个也是他这一句话，你看这些刚刚这里列出的这一些全部都是人诗人的引用啊什么的，但是你看这里出埃及记这里他是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耶和华他自己亲自宣告的，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担心，因为那是神自己亲自说的话，他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不可能说谎的嘛。所以就是他首先就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记得就是他不是不发怒，而是不轻易发怒，但是呢当他发怒之后他会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就是当我们回头转到他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我们看看前面我们刚刚读了，记不记得刚刚我们读列王记上面那里，我们回到那里列王记上他是说，倘若你们不跟从我，不只是我你的诫命的话，我就必将你们放在万民中作为下台并讥笑。这一个当时是什么背景呢？你想想当时是所罗门在畸变的梦中，他向耶和华向他显现问他要什么，他说我要智慧，接着呢因为我要管你的民，那这一个事情他就蒙主的喜悦，结果呢神耶和华说我把 荣那个荣尊荣和富足我都一直赐给你，我把给最好的智慧给你，也把这些赐给你。接着这一件事情之后，他就去开始建殿。建好殿之后呢，他祷告，你们回去可以看一下，这个祷告是在列王记上第八里面好长好长的祷告。但是你反反复复看他，其实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他真的是很聪明。他主要祷告的是说，如果民得罪了耶和华，他们落在被掳的人之地的时候，他们想起自己的罪来，回心转意，求你赦免他们。他这个不只是一段，他是连续，比如说他们犯了罪，你就干旱，如果犯了罪，你就让他们打败仗。但是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他们回心转意，求你们，求耶和华，你就赦免他们，就把他们这一些罪孽给去掉。因为所罗门他是有人类最高的智慧，他知道他的后代肯定是做不到完美的，因为没有人是一个完美的，他们肯定会做错事情，甚至他自己也做错事情。但是他知道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他就向神祷告说，如果我们做错了，但是我们认错了，求你就原谅我们。结果耶和华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这一个就是说耶和华已经答应了我们了。当我们离开神，我们会被掳到巴比伦，这就已经圣经已经说过了。但是当我们在巴比伦，当我们想起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想起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去悔改的时候呢，神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就一定会把我们救回来的。接着这里最后就是这一个今天就讲到这里。接着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诗篇跟120篇对比有什么一样还有什么不一样。我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很熟悉，因为前面那篇也是他说他遇到了问题，他觉得他有祸了，他就向耶和华急难中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了。这一篇好像也很像，他就有问题了，他就向我们主求他怜悯。但是这里呢，他信心就很大，他就说直到他怜悯我们，他就没有说下去了。因为他知道神，刚刚我们读的这些，神是绝对会怜悯我们的，这是他的100%有的信心。接着我们如果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这里到底还有什么不同和相同的。谢谢大家。